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《前书》第三章读了，反复的读了，还会背了，没有用啊！我说的情形就是说，的确要有圣灵的智慧在这些事情上面给我们看见。监督第七节，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，恐怕被人毁谤，就落在魔鬼的网络里啊！一个会落在刑罚里，一个会落在网络里，这个监督不好玩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监督是撒旦攻击的对象。如果这个做监督的人他初入教，就是刚刚信主没有多少日子，他自高自大，正好落在魔鬼的刑罚里。如果他有许多其他的缺点，尤其在教外人中间看，还没有信主人看，他也会落在魔鬼的网络里面。所以你知道，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对一个人的认识还不够，要在教会之外再认识他。有些人在教会里面是非常近前，他也不是装的，他是习惯性的。我不说他装，他是习惯。他一和弟兄姊妹在一起，他就开始武装都放下来了，他真正的做个基督徒。但是一到世界外面呢，他就完全自己保护自己，跟世人一样尊敬，跟世人一样贪爱钱财，做生意一样抠得要命，对属下一样的是，真是有这样的人。那你怎么说？那这样基督徒就永远都是不要做最有钱的人了，在外面赚钱呢，省一分钱就赚一分钱嘛，对不对？ A penny saves, a penny earned。 那你不积少成多，你怎么赚钱呢？我不相信这些话。而且基督徒不当应当以财务为他的优先，不贪财嘛，前面讲不贪财，在教外有好名声。一个人能够被不信主的人尊重，能够被教会接纳，也给不信主的人接纳，那他是真的。所以这些事情很难的。第八节，做执事的也是如此，你看见没有？执事的条件跟长老差不多一样，所以我就不晓得监督跟执事的分别在实行上面怎么分法啊？做执事的也是如此，必须端庄，不一口两舌，不好喝酒，不贪不义之财，要存清洁的良心，固守真道的奥秘。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，若没有可责之处，然后叫他们做执事。这里的关键恐怕就在这里，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。所以很多教会里面选执事，先让他们试行试试看做执事。怎么样叫受试验呢？观察他们，让他们，有些教会就是预备执事，说还没有立你做执事，不过我们有意思要立你做执事，看看你能不能当得住这个责任啊，那个多半是放在工作上面来衡量，但这里的意思，先受试验不是指工作的衡量。你注意看到没有？这里很少提到工作，而是提到品格。不是说他有恩赐，不是说他有能力。你说长老可以啊，有生命就可以了。执事难道不需要有能力吗？圣经的标准不是这样，保罗没有这样说。每一件事情都是从生命出发的，不一口两舌。我相信教会的问题啊，舌头讲话造成许多的问题难处，弟兄姊妹不和，各种毁谤，各种争执，各种误会，都是舌头来的。一口两舌，什么叫一口两舌？我对这个人讲的话跟对那个人讲话不一样。所以教会里面侍奉久的人有一种学习，少讲话。为什么常常会讲错？很不容易，每一次讲的话都一样，除非你有录音机，那也累啊。每次我要讲话，等等，弟兄，我录音下来，啪，插上去。你想，很多人在录音机面前就讲不出话来了，是这样子的。问题是什么呢？是心的问题。如果你不是要搬弄是非的，好一点。但是你知道，人会受影响。当你面对面他给你压力的时候，你讲话会变的。 我就知道有些时候实在是本来没有问题，但是没有想到他们背后讲的话别人会去对质，一对质就糟糕了。所以中国人讲的话，其实美国人也是讲叫 white lie， white lie 最危险，因为一 white lie 之后你就有 gray area， 一有 gray area 是是非非就出来了，懂我的意思吧？真是很难，真是很难。基督徒要做一个里外如一的人，主说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要多说出于那恶者，那主太知道了。主耶稣定十字架就是为了在讲真话，对不对？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主说你说的是。他们说你是神的儿子吗？你说的是。他说是你说我是犹太人的王呢，还是他们说我是犹太人的王？哦，主的话很准确。比拉多不愿意回答，结果比拉多变成受审判的，好厉害！但主的话准确，查不出他口中有谎言来，真是难的。只有神的儿子能够做到。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，应该晓得这些危机。十一节说，女执事也是如此，必须端庄，不说谗言，有节制，凡事忠心。这里女执事呢，可以翻作执事的妇人，意思就是说执事的太太啊。但是我相信啊，这里面有两种智慧，若是把这里了解到是做执事的人的太太，你就晓得了。很多时候如果夫妻不配，这个弟兄是不错，但是姊妹呢话很多啊，或者是不很敬虔，喜欢坐长道短，喜欢小便宜，会影响这个家庭在做面前事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如果你的了解是女执事，那为什么要女执事呢？可能是这个家庭里面这个弟兄不大肯做执事，或者不愿意侍奉，那都是有一点问题啊。或者弟兄还没有信主，先生还没有信主，有这样情形。每一个教会在这些地线地这些事情上面，他解释不得不根据他当时教会的情况有所调整，这个无可厚非，因为这里讲的也不是很确定。而且这里呢，照原文看，我觉得是应该指的执事的太太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反过来又讲执事，你看见没有？第十节讲完做执事，十一节插了一个女执事，十二节又说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。所以我相信他是想到夫妻的关系，当然见仁见智。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，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，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。这是一件，这是一个每一个侍奉主的人所得的鼓励。善做执事的意思说，你执事做得好，就可以自己得到美好的地步，在侍奉中间被建立，而且因着在侍奉上面对于主的真道，因为操练的缘故，他有清楚的认识，而里面能够站得住，有胆量为了主做见证。我在说这两段圣经没有讲怎么样做执事，也没有讲怎么样做监督，只讲了资格。因为这里你如果参与到教会的侍奉跟组织的话，我相信问题很多，不是坏的问题，很多事情很不容易一句话能够处理，必须当时在教会里面，在那里牧养，在那里一同侍奉的时候，才能够神给他智慧怎样安排。所以这段经文若是用在教会里面，当教会的事情处理事情的时候不够的，还需要加上当时的环境才能了解，才能够得到神的智慧。不过这里我再回复，他是讲的做监督的和做执事的那些资格，换句话说，提醒我们生命的重要。这里我看这么多年轻人，他也不会做执事，不会那么快做执事，很难讲了哈。我最近在读赵君颖的自己写的书，他十九岁在教会里面做执事，他还没得救呢。当时教会他还没清楚得救，不过他够资格呀，看看都不错啊。他有十分之一奉献拿出来，他学生嘛，很少钱嘛，但他很奉献呢、啊，就很好，就很好，就做执事了。他说那个时候呢，我是最小的最年轻的执事，他们执事开会的，我一句话也不敢讲，在那听着，听他们听着听着，知道不让他们讲什么东西，哦，也不敢出意见。 但是有总是也很得意了，我有这样一个名望，我是执事了。当然他自己以后讲清楚得救的事情，我们可以晓得他从前传统做基督徒的时候并没有真正得救的时候，也照着资格好像满足了就做了执事。他还没结婚嘛，当然没有两个妇人的问题啊。但是我再说这段圣经很重要，但是我们在用的时候却不是在律法的标准里面去衡量，如果光是这样的话要上当的，教会不会治理好的。好，十四节，这才是一句大话了。十四节这几节是大话了哈。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，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，倘若我单言日久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。你看他的话很妙了啊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大哉敬虔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这又是保罗的一段颂词，大哉敬虔的奥秘。那这段圣经我讲过几次，有一个教会他们叫我去传信息的时候，我就想主给我这段圣经信息，因为教会的每一件事情都应当是生命在这里表明出来。他说你知道前面保罗讲的设立执事跟长老的跟监督的标准，他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，是不是？所以才写信给你们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愿意提摩太做一件冒失的事情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倘若我单言日久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怎样行。因为保罗先把长老监督跟执事标准放在这里，要提摩太先去思考这个问题，要提摩太先去想这个问题。不晓得有没有机会让提摩太去设立，我不清楚。但是他说倘若我单言日久，话里的意思可能保罗自己要去。他又反过来，如果我不去的话，你也知道怎么样行。意思就是说还是一样可以在真道里面长进，教会还是一样可以往前去。这几句话是大话，这个家是永生神的教会，这个家是永生神的教会。教会是谁的啊？你们很聪明啊，这里讲永生神的教会，教会不是长老的，教会也不是执事的，教会也不是牧师的，教会是谁的？永生神的教会啊。今天好多人错误了，怎么知道我们错误了？常常我们有朋友们来聚会就，哎，这是神的家，希望这也把它当成你的家，你来这边，有没有这样讲啊？郑东，我们是不是这样常常说欢迎人来吧？我们这是神的家，欢迎你们来聚会来敬拜，也希望你来这边常常来这变成你的家。真理上有错误啊，所以他的问题大了。将来进了教会，他说我的家我要当家了，怎么可以你当家呢？神当家，你知道吧？只有神可以当家。为什么？这个家是他的家，是他的教会，所以要显出他的作为来。你到一个人家里，你就看他家里的摆饰，哦，这个人喜欢诗词的，哦，你到一个人的地方，这个人喜欢古董的，哎，那个人喜欢西洋的，他放的东西是现代的家具。每一个人不一样，这是他的家，所以他显出这个家主人的生命跟他的味道来。教会是什么？教会是神的家。你们我们每一个人是神的殿，所以神住在你的里面，神的生命信心从你里面出来。当你在教会里面的时候，教会应当彰显耶稣基督，教会应当彰显神。当然神太大，所以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彰显啊。教会在真理的上面是一个，可是在表现的事情上面有各个不同，但是应当都是神的性情。你不能说这里有人的意思出来，但是不能，有些时候人也是神所用的工具了，所以有他各种不同的性格。可是基本上神要在这里掌权，神要在这里做主，神要在这里彰显出来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大哉敬虔的奥秘，这个教会怎么，教会怎么样站住的？柱石和根基都讲到造房子，对不对？这个教会是站在真理的上面。真理是什么？神是真理，耶稣基督是真理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，这是主说的。所以教会不是说仅仅把一些教条摆出来就是真理。活的人，上次我们一开始就讲，保罗的思想里面，神是活的，基督是活的，教会也是活的。怎么说？大哉敬虔的奥秘。什么是教会啊？教会是个奥秘， 人看不明白，但是当我们蒙神的开启，就看见什么是教会，敬虔的奥秘，这是一个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。什么呢？山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五句话是指着耶稣基督呢，还是指着我们？身在肉身显现，哦，耶稣基督，哎，被圣灵称义，奇怪。所以这里的五句话也是指的耶稣基督，也是什么？也是指的我们。这就是教会的奥秘。为什么教会的奥秘？因为道成肉身的原则要再一次在你我这些信的人身上显明出来。主怎样，我们也怎样。事实上，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，约翰福音十四章升天以前告诉门徒们最重要一件事情，讲到圣灵的时候，差遣保惠师来，然后说什么？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。原文是说，我怎样活着，你们也要怎样活着。啊，读圣经，再讲读圣经哈，有些时候这小字在翻译上面不准确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把原文找出来。主说，我怎样活着，你们也要怎样活着，这才有意义。不是说我活着，你们也活着，那我们当然活着，我们又没死嘛。死的人听不见他的话，死的人到主那里去了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我怎样活着，你也怎样活着，那主怎么活着？问题来了，我们不是怎样活着，我们只是活着而已，所以行尸走肉。主怎么活着？主怎么活着？大家回答我。不是光这样，那我们个个都要传道一兵赶鬼了。不是，主是活在父的里面。今天我们怎么活着？我们活在圣灵里面。这是主的意思。我怎样活着，你们也照样活着。是要传道，要医病，要赶鬼，不错。有一首诗歌叫 freely freely 啊，白白的得来，白白的舍去。你人看见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活着。为什么？教会的奥秘。教会是活的，大在金钱的奥秘，永生神的家呀。肉身显神在肉身显现，你知道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在肉身显现，因为基督耶稣已经在我们的里面，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神在我们的里面。然后被圣灵称义，什么叫被圣灵称义？你知道耶稣基督他的工作在圣灵里面称义，今天我们也需要被圣灵称义。称义的条件，今天称义成圣的道路，每个信徒都要这样走过来。Justified in the Holy Spirit， 不是靠着我们自己，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，不是靠着我们的神的行为。什么叫被圣灵称义？主耶稣怎么样被圣灵称义？因为他不靠自己活着。我们怎么被圣灵称义？我们不靠自己活着，我们靠圣灵活着。被天使看见，你知道主耶稣的生命中间每一件大事都有天使出现啊，怀孕的时候天使出现，降生时候天使出现，在受试探的时候天使出现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受洗时候天使出现，还有呢啊，很快已经到科西玛尼园了哈，祷告的时候天使出现，怎么样？复活升天的时候天使出现，天使看见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天使看见？有，我们成了一台戏，被世人和天使看观看，对不对？我们演得好，天使说好啊，不好，对不对？所以要演得好。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刚才说被世人看见了，今天教会要被世人信服。是，很多人对教会有好印象，但很多人对教会坏印象。一个道成肉身的原则写明了，一个敬虔的奥秘在我们身上出来的那个教会应当被世人信服，而且有一天怎么样？被接在荣耀里。主耶稣已经被接在荣耀里，有一天我们也要被接在荣耀里。那这段事情我讲得很快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